这次停船之后，我们一连向南走了十多天，对于我们那日渐减少的粮食吃得非常节省，除了不得已取一些淡水之外，很少靠岸。我的计划就是要开到非洲海岸的冈比亚河或者是塞纳加尔河，这就是说要到福特海角一带，希望能够在那里遇到欧洲的商船。万一遇不到的话，我就不知道往哪里去好了，只有去找找那些群岛或者是死在黑人国了。我知道所有的欧洲商船，无论是到几内亚去，到巴西去，或者是到东印度群岛去，总是要从这个海角或者这些群岛经过。总之，我把我整个的命运都放在这个唯一的机会上了，要是不能碰到船只，只有死的份儿了。我抱着这种决心走了十天，就开始看到有人烟的地方。有两三个地方，在我们经过的时候，可以看见一些人站在岸上望着我们，同时也可以看出他们都是漆黑的，并且周身一丝不挂。有一次，我很想上岸和他们接近，修睿却替我当顾问，对我说：“不要去，不要去。”我把船靠近岸走，想和他们谈话。他们也沿着岸跟着我跑了一程，我注意到他们手里并没有武器，只有一个人手里拿着一根长杆。他说这是一种标枪，他们可以把它掷得很远，并且每发必准。因此我只好离得远远的，尽量的用手势和他们交谈，并且做出了手势向他们要东西吃。他们叫我把船停住，表示要替我们取一点吃的东西来。于是我就落了顶帆，把船停住。这个时候，他们当中有两个人向村子跑去，不到半点钟的功夫又跑了回来，带了两块干肉，还有一些谷类。这大概是他们的土产，但是我们两样都不认识。我们很愿意接受他们，但是怎样去接受却是一个问题，因为我们既不敢接近他们，他们也同样的怕我们。结果呢，他们总算是替我们想了一个两全的办法，先把东西放在岸上，远远的躲开，一直等我们把东西拿到船上，才又走近我们。我们做手势向他们致谢，因为我们拿不出东西来报答他们。可巧这时候有一个机会到来，使我们大大的还了他们的情。因为当我们正停在海边的时候，突然有两只很大的怪兽从山里冲到海边来，看那个样子，仿佛是其中的一只正在追逐着另外一只。究竟他们是雌雄相逐，是相戏还是相斗，我们也弄不清楚。同样的，我们也摸不清这是一件寻常的事情呢，还是一件特殊的事情。但是照情形看来，我想后者的成分居多。因为第一，这些残猛的兽类一般在白天是不大出现。第二，我们看见那些黑人这个时候非常害怕，特别是女人们。除了那个拿枪的之外，其余的人都逃开了。可是那两只野兽跑到了水边，并没有去袭击那些黑人，只是一起跳到海里游来游去，好像在游戏。后来其中有一只出乎我的意料之外，竟然跑到我们的船跟前来了。可是我早就准备好了，早就把我的枪装上了弹药，等他走到射程以内的时候，我一枪打去，正好打中了他的头部。他立刻沉下去了，但是马上又浮了起来，在水里上下的翻腾，仿佛是在做垂死的挣扎，而且事实上也是如此。他拼命地想往岸上游，但是因为受到了致命的伤，又被水所窒息，还没有求到岸上就死了。 那些可怜的黑人听见了我的枪声，看见了火光的时候，那种惊慌失措的神情真是再也形容不出来。有几个甚至吓得半死，一跤跌在了地上。后来他们看见那怪兽已经死了，而且已经沉到水里去了，又见我向他们招手，叫他们到海边来，他们才壮起胆子到海边上来搜寻那死兽。我根据他的血水找到了他的下落，又拿了一根绳子把他套住，把绳头递给了那些黑人，叫他们去拖。他们把他拖到岸上，只见是一只很奇特的豹，满身的黑斑非常美丽。那些黑人一齐举起手来表示他们的钦佩，想不出我是用什么东西把他打死的。另外一只怪兽受了火光和枪声的惊震，早已经求到岸上，一溜烟的跑回山里去。我离他很远，也看不出他到底是一只什么东西，但是我很快的看出来那些黑人有意思要吃那个豹子肉，因此乐得把它送给他们作为人情。当我向他们打手势表示他们可以把它拿去的时候，他们都非常的感激。他们马上动起手来，他们虽然没有刀，但是却用一块削薄了的木片，一会儿的功夫就把豹皮剥了下来，真比我们用刀子还要方便。他们送了一些肉给我们，我不要，做手势表示全都送给他们，不过表示要那张豹皮，他们立刻满不在乎的给了我。他们又弄了许多粮食给我，我虽然不知道是一些什么东西，还是接受了。接着我又打着手势向他们要水，我把一只罐子拿在手里，把它的口向下翻过来，表示里面已经空了，希望把它装满。他们立刻把这个意思通知他们的同伴，不久就有两个女人抬来了一个很大的泥缸，他们把这个泥缸放在地下，照以前那样躲开。修睿把我的三只水罐提到岸上，把它们通通的装满。那些女人也跟男人一样，全都是赤身裸体，一丝不挂。我现在已经有了一些杂七杂八的粮食，又有了清水，就离开了那些友好的黑人，一口气又走了11天，没有靠过一次岸。后来我看见离我4-5海里之外有一片陆地，长长的伸到海里。这个时候风平浪静，我就离开了海岸，绕着这小岬走。当我保持着离岸2海里的距离绕过这小岬以后，我又发现岬的另外一边海里也有陆地，于是我就断定这边是福特角，而那边是福特角群岛。但是这些岛都离得很远，简直是使我一筹莫展，因为如果遇见大风的话，那就连一个地方也走不到。在这种进退两难的情形之下，我愁眉不展地走进了船舱，坐了下来，让修睿去把舵。突然之间，那个孩子叫了起来，主人，主人，你快看呢，一只带帆的船。原来这个可怜的孩子吓昏了头，还以为是他东家派船来追我们了。但是我却很清楚，我们已经离得很远了，他们是再也追不到了。我跳出船舱一看，不但立刻看出了是一只船，还看出它是一只到几内亚海岸贩黑人的葡萄牙船。可是我再把它的行驶方向一看，就看出了他是向另外的方向走的，并不打算靠近海岸。于是我拼命地把船向海里开去，决定尽可能地同他们打话。我虽然把帆扯得满满的向前赶去，但是不久就看出来我无论如何也不能横插到他们的航路上去，不等我发信号他们就会过去的。可是当我拼命地扯满帆追了一程，正要绝望的时候，他们似乎已经用望远镜看见了我， 并且看出我的船是一个欧洲式的小艇，料定它是属于某一个失事的船只的，因此他们就落了帆等我走近。这个举动给了我很大的鼓舞。我的船上本来有我东家的旗帜，于是呢，我就把旗帜向他们摇了摇，发出危急的信号，又鸣了一响枪。这两个信号他们都看见了，因为他们后来对我说，他们虽然没有听见枪声，却看见了硝烟。他们看到信号就停了船等我，又过了大约三个小时，我才靠拢了他们的船。他们用葡萄牙语、用西班牙语、用法语问我是什么人，但是我通通不懂。末了，船上有一个苏格兰水手过来，我告诉他我是英格兰人，刚刚从萨利的摩尔人手里逃出来。于是他们就叫我上了船，把我和我的一切东西都收留下来。谁都会相信我从这样一种困苦绝望的处境里得到救援，该有怎样说不出来的喜悦。我立刻把我所有的一切都献给了船主，报答他的救命之恩。但是他却慷慨地对我说，他什么都不要我的，等我到了巴西的时候，我所有的一切都交还给我。因为他说，我救了你的命，不过是希望将来有人救我的命。说不定有一天呢，我也会碰到同样的情形呢。再说了，我把你带到巴西之后，你离家乡那么远，如果我把你所有的一切都拿去了，你一定会挨饿的。那不等于我救了你的命，又送了你的命吗？不行不行，英国先生，我把你带到那里去，完全是慈善性质。这些东西呢，我可以帮助你在那里过活，做你回家的盘费。他不仅提出了这种慈善的建议，也一丝不苟地实践了他的建议。他下令给船员们，不准任何人动我的东西。后来，索性就把所有的东西收归他自己保管，开了一张清单给我，让我以后便于提取，甚至连我的三只瓦罐都不例外。他看见我的小艇很好，就对我说，他很想把它买下来放在船上使用，问我要多少钱。我对他说，他在各方面对我都这样的慷慨，这只小艇我实在是不好说价，随便他好了。于是他对我说，他先给我一张80西班牙金币的期票到巴西去取，如果到了那里有人出更高的价，他一定照数补足。他又出了60西班牙金币想买我的修睿，这并不是不愿意卖给船主，而是因为他曾忠心地帮助我获得自由，现在我实在是不愿意再把他的自由出卖。我把我的理由告诉了他，他说我很有道理，并且向我提出了一个折中的办法，就是同那个孩子订一个契约，如果他信了基督教，10年以后就还他自由。我听见了这句话，同时又见修睿本人也情愿跟他，才把他让给船主了。我们一路顺利地向巴西驶去，大约过了20天就抵达了群圣湾。现在我已经从最困苦的生活中得到了解救，以后究竟怎么办，不得不加以考虑了。那船主待我的好处真是计不胜计，他不但不要我的船费，还用20块威尼斯金币买了我的豹皮，用40块威尼斯金币买了我的狮皮，又把我所有的一切都如期的交还给我。而且凡是我愿意出售的东西，像酒箱、枪支和我制竹所剩的一块蜡之类的，他都一一的买去。简单一句话，我把我的货品一共卖了220块西班牙金币，带着这笔钱在巴西上岸。我刚刚到巴西，船主就把我介绍到一个与他同样正直的人家里去住。这个人 有一片甘蔗种植园和一个糖坊。我跟他住了些时，渐渐的也知道了一些种蔗和制糖的方法。我看见那些种植园的主人都生活的不坏，发财也快，就打定了主意，只要我能弄到了一张居留证，我也要在他们中间做一个种植园的主人。同时，我又决定想办法把我在伦敦的存款汇来。为了要达到这个目的，我弄到了一张入籍的证书，尽我所有的钱买了一些没有开垦过的土地，并且根据我将要从伦敦收到的资本，拟定了一个种植和居住的计划。我有一个邻居，他的名字叫威尔士，他是里斯本人，但是父母却是英国人。他的家境跟我差不多，我叫他做邻居是因为他的种植园跟我紧紧的相接，并且我们也经常来往。我们两个人的资本都很少，所以我们在头两年里只是种了一些粮食，可是不久我们就开始发展起来，我们的种植园也开始上了轨道。因此第三年我们又种上了一些烟叶，同时每个人又加了一大块空地，预备着来年种甘蔗。可是我们俩都缺乏助手，这个时候我才痛切地感到，我真不该把修睿让给人家。可是，嗨，对我这个人来说，把好好的事情办错已经不足为奇了。没有办法，只好勉强地对付下去。为了这种生活，我曾经抛弃了我父亲的家，违背了他的规劝。我现在所过的生活固然是我父亲过去向我极力推荐的那种中等生活或小资产阶级生活，可是假使我有意过这种生活，我为什么不留在家里却辛辛苦苦地走遍世界呢？所以我时常就对自己说，像这样的事儿，我在英国在自己人中间不是同样的可以干吗？又何必的跑到五千里之外，到着人生地疏荒野无人的地方来干呢？我每次想到我目前的情形，总是非常的懊悔。我除了偶然的跟那位邻居谈谈之外，简直就是没有什么人谈话，简直像被丢在了一个无人的荒岛上一样。当人们不满于他们目前的现状，而把一个更坏的情况与他相比的时候，上天往往就要替他们换一换地位，让他们从本身的体验中认识到以前的生活是如何的幸福。这真是一件报应不爽、值得深思的事儿。假如我继续着我当时的生活，我本来可以变成一个大富人。然而我却很不公正地拿他和一个孤岛上的生活相比，难怪我后来命中注定饱尝荒岛生活的滋味了。当我经营种植园的计划差不多有些眉目的时候，我的好朋友，也就是那位把我从海上救起来的船主又回来了。因为他的船这个时候正停在这里装货准备出发，这趟水路来回要走三个来月呢。我把我在伦敦的小小的资本告诉他，他向我提出了一个友好而诚恳的建议。英国先生，他说，因为他总是这样叫我，如果你交给我一封信，再交给我一份正式的委托书，请那位在伦敦替你保存款子的人把你的钱汇到里斯本，交给我所指定的人办一些这里用得着的货物，我回来的时候如果上帝保佑，就可以替你一起带来。可是人事是变幻无常，祸福难料的，我劝你最好先支取100磅，也就是你资金的半数，冒一冒风险。如果事情顺利的话呢，再用同样的办法支取其余的部分，万一失了事儿，你还有其余的一半来接济自己。我觉得这个建议既妥当又富有友情，简直就是最好的办法，就照着他的指示给那位替我保管钱的太太写了一封信，又写了一份委托书交给这位葡萄牙船主。 我在写给那位寡妇的信里，把我的冒险经过原原本本地写了上去。我怎样被掳，怎样逃走，怎样在海上遇到了船主，他待我是如何的仁慈，我目前的情况又是怎样。同时又把汇款的办法一一说明。这位正直的船主回到里斯本以后，就通过一个英国商号，把我的信和我的全部消息转给了一位伦敦的商人，由那位商人妥交给他。他接到信之后，除了把钱如数的交出之外，又从自己的思绪里取出了一笔款，赠送给船主，报答他对我的恩义。那位伦敦商人依照船主信上的指示，用我的100磅钱买了一些英国货，直接运到里斯本给船主。船主就把这些货全都平平安安的替我带到巴西来了。在这些货物中间，并没有经过我的指示，他们就替我带了一些各种各样的工具、铁器以及种植园里需要的各种用具。这些东西对我大有用处。这批货物运到的时候，我大喜过望，简直以为自己已经发财了。同时，我那位能干的管家，那位船主，又把我朋友送给他的5磅钱拿出来，替我带来一个佣人，说明替我服务6年，在服务期间，除了我自己种的烟叶之外，什么都不要我的。这还不算，又由于我所有的货物都是英国的工业品，像布、绒、粗泥，以及在这个地方视为特别贵重和需要的各种东西，我都想办法把它们卖了很好的价钱，得到了4倍的利润。现在就我的种植园的发展来说，我已经远远的超过了我那可怜的邻居，因为我所做的第一件事儿就是替自己购买了一个黑奴和一个欧洲佣人。常言说得好，得意往往是厄运的媒介，我的情形正是这样。第二年，我的种植园非常成功，我从自己的地里收获了50捆烟叶，除了供应附近一带人们的需要之外，还剩下很多。这50捆烟叶，每捆有120多磅重，我把它晒好了，堆在一处，专等那些商船从里斯本回来，就可以起运了。我这个时候看到自己的业务和财富一天一天的发展，脑子里又开始充满了期望的计划和梦想。这些事情就是对于一个有头脑的商人都是非常有害的。